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枢机咨议会4月份会议在梵蒂冈举行，教宗方济各亲自与会。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问候大学生，圆满活出今天，否则没有将来。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结束越南之旅，教宗关怀天主教徒的讯息。教会将迎来一位新圣女，两位殉道真福。枢机咨议会前一次会议于今年2月5号至7号召开，并有3名女性参加，就女性在教会内角色的主题做出了贡献。她们是母幼会的波赫尔修女，她是罗马宗座母幼教育学院基督学和圣母学的教授，意大利维罗纳教区的度奉献生活者迪贝拉尔迪诺，他是灵修和神操课程的教师及负责人，英国教会的主教维尔斯博士，他也是英国圣公会副秘书长。在2月份的会议上，也讨论了当前在教会内的同道协行进程和福传的议题。圣座福音传播部两位代理部长及塔哥莱枢机和菲西凯拉总主教分别进行了汇报。教宗方济各于2023年3月7号重组了枢机咨议会，目前的成员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贝赫斯枢机、金萨萨总主教安邦葛枢机、孟买总主教格拉西亚斯枢机、波士顿总主教奥玛利枢机、巴塞罗那总主教奥梅拉枢机、魁北克总主教拉克鲁瓦枢机、卢森堡总主教霍勒利希枢机以及巴伊亚圣萨尔瓦多总主教罗莎枢机。枢机咨议会秘书是梅利诺主教。咨议会换届后的首次会议于2023年4月24号举行。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9月28号以一封亲笔函设立了枢机咨议会，其任务是帮助教宗治理普世教会，以及研究修订宗座善牧宪章的计划。该计划以2022年3月19号发表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得以完成。枢机咨议会创建后的首次会议于2013年10月1号召开。在某些地方，未来似乎提早来到，其中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是大学，因为大学预备明日的专业人才，发展研究，随之而来的创新往往对人类大家庭的进步影响深远。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信函中以这番话展开了对大学的省思。这封信函在意大利第100届天主教圣心大学日的机会上寄给了米兰总主教托尼奥洛高等研究院主席德尔皮尼总主教。本届天主教圣心大学日所选的主题是对未来的疑惑、幻灭与渴望间的青年。圣座国务卿的信函由此出发，引用了教宗方济各4月14号 在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对天主教圣心大学的问候。当时，教宗鼓励该校继续重要的培育服务，忠于使命，关注青年与社会今天的需要。舒淇表示，人们今天对未来寄予厚望，但同时威胁的乌云仿佛密布，而青年在学术界内格外强烈地感受到并活出这份张力。秉持类似的事业，我们既不能继续受困于过往，也不能幼稚和仓促地投射于明天。相反的，我们必须意识到一切取决于当下，因为如果不在今天就活出圆满的生命，必定没有真正的未来。圣座国务卿指出，正是由于迫切需要为青年创造更好的条件，以便从现在开始建设未来，天主教圣心大学的创校者深受鼓舞。如今，天主教圣心大学在意大利各大学间名列前茅，也在国际层级享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能看到创校者的直觉是多么结实累累，高瞻远瞩。帕罗林书记尤其提到甄服巴雷利女士和杰梅利神父，在后者的努力下，众天主教大学的国际网络随之诞生，天主教大学国际联盟因此成立。谈到周年纪念，书记在信函中指出，今年也庆祝首次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青年大聚会的40周年，日后的世界青年节便是由此演变而来。在这40年内，世界青年节与大学牧灵工作愈加紧密相连，甚至到了去年里斯本世界青年节，教宗与大学生举行了一次聚会，勾勒出我们时代天主教大学的使命。这正是因为青年不可被夺走未来，他们受邀鼓起莫大勇气投注于当下，以回应那在他们理智和内心深处健康的急切不安感。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于4月14号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加拉格尔于4月9号展开了对越南的访问，期间与政府官员和地方教会领袖会面，充分表达了教宗对地方教会团体的关怀。圣座国务院在社交平台 X 的账户上表示，加拉格尔总主教最近几天会晤了民政当局，访问了河内、顺化和胡志明市这三个总教区。随后，他与越南主教们讨论了2023年12月签署的越南与圣座关系的历史性协议及有关圣座常驻越南代表章程的协议。在访问的几天内，这位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会见了越南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越南总理范明正、外交部长裴青山以及内务部长范氏清查女士。在范明正总理的谈话中，强调了越南与圣座之间的积极关系，并对良好的双边关系表示满意，希望尽快召开下一次的越南与圣座联合工作小组会议，即第11次会议。会议期间也谈及了教宗方济各访问越南的可能性。教宗方济各4月13号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册封圣神献主女修会创始人甄服奎拉修女为圣人，以及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因信仰而遇害的克卢塞利亚斯神父和平信徒托尔特为甄服。法令中也承认了天主的婢女兰弗兰克修女的英勇圣德， 新圣女奎拉于1835年在意大利卢卡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受基督信仰价值观的熏陶，她20岁时表现出对团体生活的喜爱。她先后成立了玛利亚的小花园和灵性友谊团体。这两种形式的女教友团体使女青年能够在灵性上相互支持。奎拉曾与父亲一同前来罗马，一睹庇护九世教宗的尊容，因而深受感动，决定将自己奉献给天主。当时他的家人并不同意，但他并不放弃。他所开始的修道生活形式后来成了1882年创立的圣神献主女修会的雏形。该修会也称为圣女徐德修女会，旨在于文化和宗教方面陶冶青年。奎拉修女最后几年的生活因一些修女的不理解而痛苦，他们指责她管理不善。那时年老患病的奎拉修女决定辞去会长一职，并在1914年去世。若望23世教宗于1959年册封她为真福，圣座法令宣布也将册封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在仇恨信仰下殉道的克卢塞利亚斯神父和平信徒托尔特为真福。克卢塞利亚斯神父于1863年在西班牙萨瓦德尔出生，是一个老人机构的专职司铎。1936年8月14号被民兵逮捕，并于隔天清晨遭枪杀。托尔特是平信徒，也是11个孩子的父亲。他特别敬礼圣体和圣母，他让修道人士藏身在他家里，因而被当成罪犯。武装人员闯入他的家中，将住处掠劫一空。他们破坏圣像，在一座改为监狱的会院中拷打托尔特，后来在蒙卡达墓地附近将他枪决。当时是1936年的12月。此外，圣座丰盛部颁布的法令中也承认了天主的婢女兰弗兰科修女的英勇圣德。兰弗兰科是莱乌卡圣母孝女会的修女，1920年3月在意大利加利波利出生，1989年6月在罗马安息主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弗神父已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高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我们从一位有机会在青岛见过弗若瑟神父的教友的口中得知， 弗若瑟神父他非常的消瘦，弗神父一向很瘦，而现在他的胸部又染上了危险的疾病。尽管他满腔热情，他的刻苦精神和充沛的精力使他能够坚持下去。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他的认真程度超过了一个健康人。但是长年累月的工作、担忧和危险，以及他内心和外部的压力，还有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严重摧毁了他的健康体魄。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的喉咙也不行了。如此喜欢和热心讲道的他，一下子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大声说话了。除此之外，他还咳血。从各种病痛可以断定，他的咽喉部和呼吸器官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夫神父很快意识到他患上了肺结核病，虽然目前没有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但他能肯定的是，距自己在尘世间的生命结束已为期不远了。他没有消沉和悲伤，而是焕发出新的力量，更努力地去追求完美，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他比以往更早地去把目光投向永恒。福神父意识到，天主恩赐他，让他得了这种可以拖很久的病，这种病会时时提醒他，同时让他有充分的时间为死亡做好准备。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弟兄们，特别是主教，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对后者来说，必须为传教事业挽救这宝贵的生命。所以主教吩咐弗若瑟神父到上海就医，并且要他必须照医生说的去做。1898年7月初，弗若瑟神父来到上海，他从那里写信给主教。他这样写说：我到上海已有一段时日，我咨询了德国的策德留斯医生，医生认为我的肺部已经受到感染，现今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病的药物，医疗技术在这方面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保持安静、休养和予以很好的照料。医生安排我先到日本长崎附近进行疗养。福神父在这里写下的简洁语言，对他来说其实是不容易的，就像短短几行字所透露的那样，离开了传教团，整天闲散无事，只是担心自己的身体的好坏，所有这一切都违背了他的心愿，与他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传教和刻苦精神相违背。一般人会为能在有着自然美景的日本度假感到高兴，但福神父不是。尽管他在日本温森并不缺乏与人交流的那种愉快的感受，他结识了一对德国夫妇，他们也是到日本度假休养的。自从初次相识后，他们对弗若瑟神父的尊敬之情与日俱增。但尽管如此，福神父感到有种东西在吸引着他返回自己的传教事业，他时刻惦记着山东济南。他于7月17日写给主教的一封信里是这样写道：主教，温森是一个极佳的疗养圣地，周围群山环绕，气候宜人，旅馆是欧式风格的，医生认为我应该在这里至少待上3-4个星期，如果我能坚持3个星期，那就会好许多。现在几乎我不咳血了，只是得忍受失眠和消化不良之苦，不过 我会逐渐好转的。但是最令我时刻感到焦躁不安的是，我时刻盼望着回到传教团去，回到山东济南。几个星期后，福神父回到了济宁，他的病并没有痊愈，但是他觉得自己有些力量，并且认为是生还是死都必须交在天主的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弗若瑟神父说自己又能投入工作了，安置泰主教自然十分高兴，而他此时已经为福神父准备了一个新的重要任务。根据1898年7月14日教宗予以传信部的指令，德国新获得的胶州地区以及比邻的即墨、高密、胶州、诸城等区域和山东南部传教区合为一处，这样一来传教团的区域大为扩展，但同时也增加了工作量和新的任务。这一切弗若瑟神父记在心中。弗神父懂得，若要扩大传教区，就必须有充分的传教士。弗神父不忘自己肩负的重要牧灵工作之一，就是培育青年一代的教会传教士。对于这些年轻的神父来说，这样做也是意义重大的，因为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神父事业开始的时候就得到正确的引导。在一次教区会议上，主教说，根据经验，一个人今后的整个生活和工作都取决于最初引导的好坏。这些新的传教士在遇到困难和危险时，他们绝对需要一位充满爱心和富有经验的老师和朋友作为他们的领路人，给予他们建议、安慰、提醒和警告，尤其是通过他自己活生生的榜样来支持他们、引领他们。如果说这一做法适用于每位神父和传教士，那么对于中国的新神父们也是如此。对新神父来说，刚开始的神父生涯总会带给他某些异乎寻常的困难。从青年时候起，他们便在神学院接受严格的教育，总是在领导和老师们的看管之下，习惯于精确的作息时间。而现在，新的神父一下子被放到一个自由的生活环境中，种种的限制，以前也是他的依靠，现在都没有了。他现在是自己时间、工作和与人交流的主人。是的，现在他成为神父，该去引导其他的人，该和他迄今为止一直离得远远的外界打交道了。他必须给予教友们神父般的关心。到目前为止，新的神父一直还是谦卑的，可现在却要受人的尊敬了。他还得面对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抉择。虽然作为传教助手到外面的传教区做过实习，给了他对传教工作的初步认识，但与现在相比，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作为神父的他一下子被推上了前线，在教友们眼中，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在传教过程中，神父应该怀有和保持传教士的虔诚和品德。是的，这种美德应该持续增长。他该学会很好地完成多种多样的传教工作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日常事务。他该以聪明、坚毅和坚定的心，满腔热诚地融入生活和工作。新的神父应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能成为一名符合天主心愿的神父。那么他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幸福无比， 尽管可能有沉重的苦难和风暴在等待着他，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在歧途之上，身处颠倒的实践和精神世界之中，那么就会带来损失，不仅对他本人，而且甚至会对传教事业造成持久性的严重伤害。本来应是神父的奇妙而美丽的春天，对他来说或许可以成为痛苦的种子。对新的神父，在夺职工作中遭受的内心严重的伤害，会导致他对神父工作缺少兴趣和产生种种不满。更为糟糕的是，他们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年轻的神父迫切需要一只经验之手来引导他们，所以对每一位传教领导者来说，派出年轻的神父时，怎样对他们做相应的使用和分配，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情。而且因为同样要考虑到传教团的需要，因此这一任务更是难上加难。年长的传教士或许首先会让这些新的传教士多挑重担，多分担忧愁，以此作为一种帮助，但是他该怀着满腔的爱自己先去承担这一重任，用慈父般的关怀接纳这些新人，他付出的将带来百倍的回报。看到上面的描述，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安置泰主教会将七名接受了圣职的新人托付给弗若瑟神父了。弗神父明白主教的一颗心，也明白主教的意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弗神父竭尽全力带领新神父们共同开展牧灵工作。只要有可能，他就把那些年轻的神父们召集起来，或开会，或是讨论，或是为他们寻找可做的牧灵工作。弗神父有自己的计划，在半年内和这些年轻的神父们一同工作，带好他们。教区七位年轻的神父耳濡目染，看到了弗神父如何庄重地举行弥撒，如何认真聆听教友们的告诫指导人灵，如何度着每一天思夺的生活。在这七位年轻神父的心中，他们都期待着自己要做弗神父一样的思夺，勤奋为主工作，传教牧灵，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国的教友身上看到基督，用心去爱中国的教友们。这是弗神父带给他们最重要的教导。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